许世友奉命率领34团的官兵往西挺进，是边走边打呀。不知道打了多少次仗，不知道流了多少血汗呢。再往前走，天已经就蒙蒙亮了。这天上淅沥沥还下着小雨，战士们的衣服全都湿透了，依然是大汗淋漓，雨和汗都分不清了。许世友也是人困马乏呀，突然他的警卫员惊叫了一声：“团长，你负伤了。”嗯，许世友就一愣，低头一看，左边这条腿往下淌血，裤子都染红了，可想而知战斗何等激烈，许世友负伤自己都不知道。警卫员惊呼：“快找医生，快找担架！”许世友赶忙把他拦住了：“慢，什么节骨眼儿？上哪儿找医生去？上哪儿找担架去？如果说我做这个团长的上了担架，其他受伤的战士怎么办？算了，这点伤算不了什么，再往前赶一段路，拿块布包包就算了，走。”其实啊，人就是这样，由于战斗太紧张，精神过于集中，许世友负伤自己不知道，腿上被飞来的子弹穿了个眼儿，打了个透膛，这许世友啊一点察觉都没有，可见精神何等集中。当发现负了伤了，哎，这才觉出有点疼来，再往前走就瘸了。许世友让人给找了根棒子，拿棒子当拐棍，鼓着棒子咬着牙往前走。周围响起隆隆的炮声，远处响起激烈的枪声。许世友知道，不定是哪个团哪个师还在跟敌人交手啊，听声音离得很远呢。再看看眼前自己这支部队，名义上叫一个团，其实现在剩下不到300人呢，而且其中还夹杂着将近100名伤号，一个个是狼狈不堪，自重寄养全没了。说一句不好听的话，连饭都吃不上了。许世友心里比刀扎的还难过呀，翻江倒海是胡思乱想。部队之所以落到如今这个天地，不是战士们作战无能，是上边指挥有误，乱弹琴是胡乱指挥，一会儿叫我们奔东，一会儿叫我们奔西，我们成了没头的苍蝇了，到底怎么打？现在离开根据地是越来越远了。许世友越想越难过呀，英雄的五目之中又湿润了。警卫员说：“团长，前边我们打听清楚了，叫五里墩，没有敌人，我们可以休息片刻，您把伤口包扎包扎。”许世友一看呢，大伙太累了，点头同意了，地点叫五里墩。许世友从来都没来过，找到一棵树下，许世友靠着树坐下了。警卫员把他的裤子给他换一换，又换了一条比较干净的裤子，一看腿上的伤可不轻，俩眼儿不知淌了多少血，这才发现团长是面色铁青啊，眼窝深陷，刚打铁柱的汉子也架不住这么折腾。警卫员含着眼泪给许世友的伤口包扎上，许世友是长叹了一声：“嘿，我问你，这叫什么呢？这地方五里墩，我怎么隐约约好像听见火车声啊？再往前走就是铁路了。什么铁路？平汉铁路。” 哦，快到平汉铁路了。好吧，同志们，抓紧时间休息休息，整顿整顿自己的服装和器械，一会儿背不住上级命令下来，又要投入战斗。
是，
你别看战斗这么残酷，许世友团剩的人也不多了，但是剩下的士兵依然是斗志昂扬，剩下这些人是心智抱成了一个团啊，团长叫怎么地怎么地，因为许世友对他们的影响太深刻了。正在这时候，通信员来报告，报告团长，师长命令你们以铁路为界阻击敌人，天黑以前随大军后撤。右撤往哪里撤？铁道西，具体是什么地方？
这我不清楚。
通信员说完了，骑着马走了。许世友心说，嗨，又是一笔糊涂账啊，西边大了，铁道西边有广阔的天地，有没有具体的地点呢？光撤了，这个仗怎么个打法啊？呀，许世友简直心如火烧一般，但是尽量不发脾气，怕影响着官兵的士气呀、啊。正在这时候，有人发出口令：“
站住！干什么呢？再往前来，开枪了！”噼里哗啦，枪栓直响。
许世友一惊，赶紧站起来，一手提着冲锋枪，一手拄着拐杖。结果他发现黑乎乎的一大片人，好像还有车轱辘声，不像是敌人。因此的命令不准开枪，等观察清楚再说。又等了一会儿，看清楚了，闹了半天是根据地的老百姓，大部分是男性，其中也有几个女人。闹了半天是根据地的老百姓啊，为首的这个人姓白，能有40来岁，他是五里墩地下党的支部书记，听说大军来到眼前了，率领乡亲们前来慰问，还送了不少吃喝的，这冒雨激行啊。等战士们看见之后，可见是亲人了，报告团长许世友。许世友拄着拐杖来到白书记近前，双方热烈拥抱。许世友认识他，他更认识许世友。许团长，你负伤了。哎，身为军人哪有不受伤的，过去不有句古话吗，瓦罐难离井堰破，坐将难免阵前亡，这司空见惯，小事一段，没什么了不起的。您真是钢打铁铸的汉子，你看你围的这布都染红了，你快坐下吧，是不是给您找点药？再看其他的乡亲过来，有提着水的，有送干粮的，哎呀，什么样的东西都有，堆的跟小山头差不多少。许世友这才深感，共产党发动群众，群众离不开共产党啊，鱼和水的关系，这才叫雪中送炭呢。现在正好没吃的，这又叫及时雨。他对白书记是千恩万谢，但是白书记呢，一边把热乎乎的馒头送到许世友的手里，一边擦眼泪。许团长，你们这是要往哪儿打呀？ 啊，我们奉上级的命令要往西撤。
咋的？根据地不要了？那我可听说了，什么红线，凡是咱们打过的地方都让白鬼子给占领了。
白鬼子就是国民党，老百姓通称管他们叫白鬼子，
都被他们给占领了。我们的军队是一撤再撤呀，难道说打了大败仗啊，你们不回根据地了？这不，
许世友心说话，你问我，我问谁去？我心里也一塌糊涂，但不能这么说。老白同志，不必伤心难过，打仗嘛， 总有胜有败，它是曲折的，也是起伏的。虽然我们掩食遇上点困难，但你要信心十足，我们迟早还要打回来的。告诉乡亲们，一定要相信我的话。
是是，我们一百个相信呢。那就赶紧吃东西吧。你听寺外的炮声如此激烈，背不住敌人又要杀上来了。
老白同志，我谢谢乡亲们，你们把东西放下，赶紧快走，这个地方待不得，我们随时随地都可能发生战斗。
好了好了，
乡亲们含泪走了。许世友望着大家的背影，心说多好的百姓，多好的人民呢、啊，
这是怎么搞的，
非要叫我们到陌生的地方，脱离我们的根据地，离开这么好的老百姓，
这上级领导安的是啥心呢？
嗯，许世友急得巴巴直拍胸脯子。这饭刚吃完，小富在那喊上了：“团长，你看谁来了？”许世友一惊啊，回头一看，来了三个男人。走在前面的是个老者，别看上了岁数了，比小伙子还结实，走起路了铿锵有力。后边跟着两个身体高大很结实的小伙子，衣服破旧不堪。再看这个老者肩头上扛着个长条形的包，里八层外八层的裹着，是气喘吁吁。再往脸上看，被那炮弹熏的那个硝烟呢、啊，都成了黑脸包公了。这黑天瞅一眼还怪吓人的。小树把他领到许世友近前，这就是我们许团长。老者一听，哎呀，您就是许团长啊！今日得见，三生有幸，我找你们找的好苦啊。许世友就问：“您老人家贵姓？”
我姓马呀，
您把我忘了，我是原来黄安县铁匠炉的，您那刀坏了应该修理，就包在老朽我身上了。跟您这么说，刀早就修好了，跟原样没有差别，但是你们走了，上哪儿找去我也不知道啊。后来我领着俩儿子志刚志强，哎呀，离开了县城这一通找啊，走到哪里哪里打仗，走到哪里哪里见不着你们。我们走了半个多月，这才见着你许团长啊，这真是天意呀、啊！许团长，我太高兴了。瞧，这就是您的宝刀。说着，老头从肩头上把那长条的包裹拿下来，打开，双手交给许世友。许世友心里正烦闷呢，一听说宝刀修理好了，精神为之一振，赶紧把宝刀接过来仔细查看，刀鞘凡是有毛病的地方全给修理了，都给翻新了，锃明刷亮。摁崩簧抽出宝刀，一道闪电呢，许世友一看呢，跟新的一样，上头的锯锯齿已经完全都修复了。马铁匠就说：“许团长啊，你试试刀口如何？”“
好嘞。”
许世友一回头，那树那不有的是吗？找了一棵比较粗的树，比大腿细不了多少。许世友叫战士们闪开，抡起膀子插着一刀，还没费多大的劲儿，这么粗的树马上是断为两截啊。许世友又砍倒了两棵树，高兴的把刀掂量掂量：“宝刀，宝刀，修理的很好，修理的太好了，我谢谢你老伯，你算帮了我的大忙了。哎呀，我的许团长啊，你说你们拼死拼活为的是啥？还不是为老百姓吗？我就会这点手艺，我应尽职责呀，只要您满意，多杀几个白鬼子就全都有了。你看行
行行，
哎，小叔， 他耳语了一阵，小叔皱了一下眉，干嘛呀？得给人钱，能白使唤人家吗？小叔为啥皱眉呀？马铁匠说的清楚，我分文不要，你给我钱等于骂我，我这是应尽之责。许世友坚持要给，最后小富没办法了，拿出20块大洋来，许世友硬是揣到老头怀里头。大伯，你拿也得拿，不拿也得拿，我表示表示我这点心意。我知道这点钱呢，根本够不上修理费，您算帮了我的大忙了，我是表表心意而已。
哎，我得徐团长，我要收下您1块钱，我就不是人了，我绝对不能要。
两个人争经了半天，最后徐世友坚持着非给不可，要不这刀我都不要了。马铁匠一看没办法了，好吧，团长，你们处境这么困难，还舍得给我这么多钱，这么办吧，21天做5，我收下10块，您留下10块，怎么样？许世友没办法，只好点头了。马铁匠还说呢，我还有个要求，现在我们家已经不存在了，红安县也丢了，也被国民党给占领了，我那铁匠炉也关了账了，我们爷仨无处可去了。如果许团长高抬贵手，把我们爷仨收下，我这俩儿子要入伍从军，我给你们部队打杂，就收下我这么个老兵，你看怎么样？别的我不会，修理个刀了枪了的我还多少有点门，徐团长你看行吗？哎呀，徐世友是深受感动啊，这什么节骨眼啊，送俩儿子参军，换句话说等于送儿子来送死，可见他们对红军是如何的信任了。许世友深受感动，连忙点了点头，行行行行行行，老人家您的家真不要了，要什么呢？白鬼子给占了，天天拉着我们爷们儿去给他们修理刀枪，我才不干呢，给他们修理好了，让他们杀咱穷苦的老百姓啊，因此我放弃了住在城里的念头，我立志要参加红军，只要不嫌我老，我就做一名老兵吧。老人家，咱把丑话说在前头，你俩儿子没有问题，我们现在正需要人，只是您上了点年纪了，我们每天都在行军，而且走起来就没完，恐怕你老体力跟不上啊，还是我给您留下俩钱儿，您还回去吧。
不行不行，我说不回去就是不回去，
你嫌我老胳膊老腿啊，你错了，你在少林学过武，我小时候也练过武艺，不信我给您露一手你看看。嗯，说着老头一回头，我徐团长，你说我身后这棵树有多高？许世友看了看，这树可不矮，大概有5丈多高吧，5丈多高，你上眼瞧。再看马铁匠，罗胳膊挽袖子比猴还快，他嚓嚓嚓嚓嚓嚓嚓，眨眼之间爬上树顶，在树顶上冲着许世友和将士们招招手，大伙是连声喝彩，老头轻轻的跳下来，许团长，你看我这两下子行不？哎呀，真没想到您老人家身手还这么灵巧。好，您这老兵我收下了，所以爷儿仨是非常高兴。晚上入睡的时候，马铁匠凑到许世友近前，我团长，现在是咋回事啊？老百姓议论纷纷呢，黄安县城的老百姓啊，家家户户日夜不安呐、啊！你们站得好好的，为啥要撤走啊？现在双手让给了白鬼子国民党，那白鬼子国民党是烧杀抢掠，无恶不作，无所不为呀、啊！老百姓想你们，但又搞不通这是咋回事儿。
你们撤的，到底撤到哪儿去？
这老人家，这属于军事秘密，我不便泄露。
我哦，
哎，许世友没说过谎话，这第一次，没办法。哎，拿这个搪塞，所以也就不深问了。许世友休息了片刻之后，一声令下，整队出发，按着师部的指示，越过平汉铁路，继续往西撤。临行之前，许世友还开了个动员会啊，要求官兵要严守军纪，不要发牢骚，不要讲价钱。我们下定决心跟党走，党指到哪儿，我们就打到哪儿。其实许世友没有想到，当他们迈上西去的第一步的时候，怎么也没有想到，从这天起，红四方面军就离开了亲手创建的鄂豫皖革命根据地，再也不能回头，开始了25000里长征。这许世友啊，是边走边胡思乱想，放着谁也得想，这仗打得如此惨，损失这么重，又离开了根据地，这究竟是为什么？谁下的命令？谁指挥的？难道是军委会错了？军委会里边有敌人卧底，故意拆散我们的队伍？都不是吧。他想来想去，恨透了一个人，就恨透了蒋介石。心说中国人呢如此倒霉，就怪在姓蒋的头上，这个杀人的恶魔呀，蒋介石啊，蒋介石，如果有一天我要能跟你相遇，我用我的宝刀把你剁成100块，不，108块。许世友边走边想，咬碎了牙关呢。其实许世友啊，怪蒋介石没错，但是主要责任应该由张国焘来负责呀，就因为他执行着左倾冒险主义啊，胡乱指挥，中央王明博古执掌着，就派下这个张国焘来，到这儿他就是海外天子钦差大臣呢、捧着尚方宝剑是胡乱指挥。咱们前文书说过，他把国民党看成了偏师，由于轻敌，这才铸成了大错。